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这个要从第一会来这个谈起啊。我们前面呢，那么给各位介绍了《华严经》的经义啊。你这个声音后面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啊。要不要稍微把它再调大一点点？柜台那边要不要把它调，这样可以吧？这样我觉得比较好像大声一点，我也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第一会。我们知道华严经，我们从这个第一讲给各位谈的时候谈到信解行证，其实整部的这个大的华严你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就是信的部分、解的部分、行的部分、证的部分，就是一共可以分成四个大区块。那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第一会，其实他在谈的就是谈叫做举果劝乐生信分。生信分当然谈的就是讲说举一个果让你了解，就是你到最后你修行是得到什么果。所以佛陀也是很了解人的就是一开始没有告诉你你来了，你来参加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听闻跟修行，那没有告诉你最后得到什么果你能得到什么奖品，没有告诉你，你那个要坚定你的信心不容易所以人其实也很现实，是不是？所以他就第一个部分一开始呢就是谈举果劝乐生信分，就是告诉你把果举出来，告诉你你会喜欢它，告诉你会产生这么一个结果你会喜欢它，然后你才会一步一步的愿意去了解，然后呢好好的去行动去修行，然后最后得到证呢，其实并不是证明，证是等于是自证，也就是实现的意思。你有了行，到最后有一个圆满的实现，其实就是证的意思。如果说我们纵观这一部经，每一会里头所谈到的总是会出现，尤其是第一会到最后一会那么从第一会到第九会，这最前后这两个会里头所看到的，有一点是很特别的，就是第一会里头有这个每一位菩萨都各得一解脱门，但是普贤菩萨得一切解脱门，可是不是只有这个叫做同名菩萨得更多解脱门，那义云菩萨得一个解脱门，可是很有趣的，是不是菩萨以外不得解脱门呢？不，天界的通通都得解脱门，无论是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通通得解脱门。而且你仔细去给他看的话，那个解脱门是什么呢？那个解脱门就是你每一个人每一位菩萨每一位神都根据他自己所有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是在他的工作跟他的生活当中去实现了他喜乐的人生而得到解脱门的。所以解脱门不是我什么都不要了叫解脱，也不是去走绝路了叫做解脱，也不是这个很绝望了我现在叫做万法皆空自由自在了叫解脱，它不是这样。那个万法皆通皆空自由自在在佛法里头的意思是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任何解锁系法，没有内心里头的这些成见，没有那些贪嗔痴慢疑邪见一个人可以没有烦恼障，可以没有所知障，可以没有行为上的业障，那自然而然这个叫做空，这个空当然就自由自在， 那个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叫做空，那就不叫做空。他要我们的是，我们没有障碍的时候，那好，做妈妈的人好好做妈妈，做爸爸的人好好做爸爸。真是有意思，你现在往从第一会往下看哈，你就会看到一点一滴，好像是个大博览会一样哈。你读完了《华严经》，你就会觉得，哎，自己也可以让你找到了自己的解脱门，而且也会觉得自己蛮欢喜的。啊，我们来看啊，第一会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谈举这个果，然后把这个果的乐啊，那么告诉你。他谈的要先谈的是这个法界庄严啊，也就是那个整个的法界里头它的美妙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一会的宗旨，它是在阐释宇宙人生的究竟和主体，那么从而让你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那你觉得对自己的未来，你仰望着那个未来，你才不会觉得好像未来是断灭的，你也会让你去了解那个法界，我们也就容易了解目前我所生活的啊，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子女眼前所展现的这些东西，我们通通都称它都是属于法界的一部分，对，我们本来就在这个庄严的法界之中。所以人呢，必须能够看清楚世间的真实面貌，你不需要再到别的地方再去找什么，而是此刻当下就是那么多庄严。你一定会这么讲，老师，我不觉得这样哎，我好辛苦哎，我的工作待遇那么一点点，工作的时间那么长啊，我觉得我不觉得它有多庄严。我每天出去，人家别人开的那么好的车子，我开的是那么烂的车子，我觉得我不庄严。别人长得那么英俊漂亮，我长着这一份德性，所以我并不觉得庄严。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庄严吗？佛的说法是很简单，那你是觉得你长成什么样子？也许你会说啊，我都厚道了，啊，我减尿面了。他会跟你讲，就是因为你厚道，你身上有一些娘娘面，所以那个厚道娘娘面就是如此的庄严，只是你没有发现他的庄严而已，他就是那么的庄严。你为什么只有看到一种庄严，在万德庄严，没有一个啊个体不在他的生命之中庄严。你碰到了，你觉得你很穷困，他跟你讲，穷困里头也是庄严，你在穷困中庄严啊。也许你会说，我的工作我是帮人家扫地的，我是工友，我是工人，我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理工一龙的任何一种技师或者是技工或者工程师，但是你都在那个地方庄严，所以你往下看真好玩呢。当佛成正觉的时候，你看到了树庄严了，地庄严了，山河大地通通庄严了，山神、水神、花神、木神、成神全部通通都庄严了。为什么？是因为佛的智慧，当这个智慧流入了每一个人心理世界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了他自己的庄严，然后参赞这整个的造化。而我们本来就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所以看清这世间的真面貌了以后，才知道怎么去过圆满的人生。所以本会揭示的世间有三个层面，庄严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气世间，所谓的气世间的庄严，指的是指这个物质世界你能看得到的啊，从山河大地一直到各个这种星球星河，通通都叫庄严啊，那是这个气世间。所有的存在都一定跟气世间有关，所以气世间呢就变成了依报。可是众生世间又称为有情世间，它就是有情的生命世界。各位，如果你去读《阿含经》里头的杂阿含，你就看到杂阿含经的那个杂字的意思呢，就是精细相应那么的智慧。我们能够精细相应，而且这个精细相应的智慧是从上传下来的智慧，那叫做 杂而很精，那个杂不是复杂，那个杂就是很精细的配合在一起的意思，叫杂而很精。那么杂而很精里头呢，它你看它在编辑的时候，佛所讲的东西，第一个部分就谈有情，叫做有情事。什么叫有情事呢？就是生命嘛，有情的世界嘛。只要你活着，这个有感情的、有血有肉的这个人，就叫做有情的世界。这个有情的世界，既是生活在一个山河大地里头，要跟山河以山河大地啊，依赖这个山河大地来生活。可是这个有情的世界呢，却没有离开物质世界，因为他的身体本身也是有气世间的一部分，因为他的身体是来自于气世间。我们的身体是吸收气世间这个山河大地的这种矿物质啦、水啦、各种这种营养啦，慢慢慢慢才组合成这个身体，并身体本身里面呢，它就有气世间，又有有情世间。哎，可是除了它的有情世间之外呢，人只要是人，有情世间里头，哎，就有你自己的正觉世间。哎，你那个正觉世间也是存在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有情世间是这边融合的气世间，可是这边又融合了这一边的正觉世间。这个有情世间是实际上是跨了三个范畴啊。可是正觉世间就不是这个现象界的世界，那个正觉的世间是它既可以流到现象界的世界来，流到有情世间，流到正觉世间来，可是他自己本身他却如如不动的存在。所以不管现象界的生命或现象界的山河大地啊，这个树木花草啊，那么人类的建筑啊，那么等等，他怎么样子的更新，怎么样的变，但怎么变都不影都没有他们，你怎么变都不影响他那个本体世界的变化。所以那个部分叫如如，所以是本体世界的东西。但是佛是告诉我们，我们既可以参赞那个如如的本那个正觉世间，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赞这一个有情的世间。当然我们也没有离开气世间，所以这三个世间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整个的一个华藏世界是融合了这三个世间啊。有时你出现在这里，有时你出现在这里，又是你出现在这里，而且你必须是没有障碍的、清醒的。然后你无论你出现在啊这个五线谱里头的低音的地方，或者在这个五线谱里头高音的地方，你都必须演奏出最好的声音出来。而且它并没有离开整个的法界，如如的法界。这是一开始他告诉我们的。所以人生的究竟目的是用正觉世间来统合那个物质的跟感情的世界，使我们的感情的世界跟我们的物质的世界可以融合在一起，使之开展呢，提升到一个圆满的精神世界，它就是华藏世界。这即是透过毗卢遮那佛的佛性来完成生命世界的终究的任务，它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一会呢，主要的要旨，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讲经的地方在哪，这个宇宙宗教大会在哪里开呢？那是在菩提场。什么叫菩提场呢？就是奇树集孤独园，也就是啊，由这个孤独长者为佛所送的，送给他的这个经舍哈、啊、而且那个经舍并不是一个讲堂而已，它还有很宽广的这个园林哈、啊。然后呢，当时那个陵园啊，那么还是由太子哈、啊，又帮他国王哈、啊，太子又帮他种了一些树哈、啊，叫做奇树啊。那么这个集孤独园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哈、啊，在这个地方讲起。也就是表示说法的因缘，是因为我们有心想要去啊，这个奉献，让这个法可以跟大家啊均沾这个法义，是我们愿意去创造一个这个经舍，让佛能够讲经，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佛得到的法。 那么这六品经里头，四祖妙严品呢，是谈世尊始成正觉的时候，他的正报跟依报的庄严，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呢，是要谈如来现象品，他是说如来的体相用的部分，是等于是第一个总论完了以后，再讨论啊如来所表现出来的他的本体、他的现象以及他的大用。第三个呢，是这个普贤沙弥品，那是说普贤菩萨入不思议境界，亲证他的实相世界啊，也就是透过十方诸佛的加持啊，由普贤菩萨进入普贤沙弥，然后因为普贤进入沙弥受到十方佛的加持，这个时候普贤以他的普眼来观整个的华藏世界，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秘密，就是他说以我普眼来观的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所有的众生早就已经成佛了，哎，你我早就已经成佛了，只是那的富贵不知道就对了、我们自己、富贵不知道的。所以为什么讲说读华严才知道说这个佛家的富贵，其实我们早就成佛，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回过头来去宁可呢让自己啊，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痛苦的，想象成像穷困的，想象成一切不足的，想象成自己有很多悲情的，是我们才我们的障碍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也请各位你去思考，如果你读过《妙法莲华经》，或者你听过《妙法莲华经》，你就可以知道，《妙法莲华经》一开始为什么这一朵生命的妙华一旦一提出来了以后，佛要谈的这一个大圣的妙华，那种开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这个生命的妙华，每一个人都参赞啊，用我们《华严经》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莲华藏世界都在这里成就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成就。可是当他要讲这个法的时候，那么声闻缘觉通通起立跑掉了。为什么跑掉了？他们觉得假骗，那我像你干单，哇，修行看你故，我修行那么久，哪那么简单？你骗我的，哪那么简单？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他跑掉了。但是三请以后佛才说，其实他说的跟这部经也是相契的，就是普贤所说的每个人皆已成佛境。可是你看到啊，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却佛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就像有一个流浪的人，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也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就给他缝了一个珠宝在他的口袋里头，告诉他你出去这个珠宝无量价，无量光，无量用，你碰到难题你就拿它出来用就是了。可是他却每天叫穷不会用，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困难，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他不会拿出来用。有一天这个流浪的人终于流浪了一大圈回来了，他很穷酸，他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这种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憔悴。可是这位父亲远远的看到他进到他的陵园，他已经知道那个人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孩子，可是他不敢马上认他。为什么？因为他习气已经很重了，他如果跟他讲说你就是我的孩子，所有的人也不能接纳他啊，这个陵园里头，这个大大的 这个父亲这个有大的财主，他有这么多的佣人，有这么多财产，没有人能够这个服他。还有一件，他也不相信他就是我这个啊父的孩子，所以他就把他送到哪里呢？先把他送到，就是去跟别人一样去缠那些这个庄园里头的一些这个像马厩里头的马粪呐、种一点这个农庄里头的一些粗重的树琴呐、然后他慢慢跟他培养感情呐、经过一段的时间，然后这一位流浪汉呢，慢慢的他才透过人，慢慢的去告诉他，然后告诉他说，我已经老了，我要找一个人，我觉得你实在是很好，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法王止住这个地方，然后他才真正的又回到自己的面目里头来。所以普贤菩萨呢，在这个普贤沙弥品这一品经里头，点出了其他的经所谈的那个相应的故事，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读经啊，大家都一定要，你读经读到能够以前经解后经，就是这部经的前面解后面的经，你第一部经去解现在这部经，以旁经解此经，以此经解旁经，那么这样子读下来，你才会觉得你读经很开心。你读经最后你会在那地方发现，真的是每一次读你都有新的发现，你觉得这部经跟这部经是串在一起的，到最后你会发现小史中顿圆原来是一家。所以我们前面为什么要给各位谈说那个史要开明的史要为什么要一堂课给各位谈说小史中顿圆，你再去看这里面小史中顿圆通通都一家。这个人必须要先从这个到这个马厩去扫粪开始，或者要从农庄那里去种田收割开始，是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量力的这一个本来就已经可以成佛的东的这个本性都有的，但是我们因为距离我们迷失了自己，所以我们没有碰到他。世界成就经呢，就是开始谈到那个不可思议的现象界的部分啊。那么这个第五，那么就是谈到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是由毗卢遮那如来，所以毗卢遮那如来就是这个本体世界都是这个佛性，整个都是佛性所构成的。其实我们是那个佛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自己啊，别以为自己啊好像会大家都应该啊宛然，有如哈这个佛家语说宛然皆有冲天志啊，每一个人呢要多有一种这种高贵的这样子的一种气质，这种胸襟，自己都应该可以成就才可以的。那么这个毗卢遮那佛呢，他是谈的是这整个的一个世界的因就是了。所以总共这六品经，第一会的六品经他是在叙述成正等觉的庄，他的庄严，以及众海云集他的殊胜，以及他不可思议的那个正报跟依报的结合。第二，就是中间的那两品经呢，是由普贤来亲证不可思议的境界，说华藏世界的实相。第三，也就是第五品跟第六品是普贤来说因果怎么样去圆满的依正法门也就是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修行才能够得到那一个这个圆满的法门。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品经叫四祖妙缘品。四祖妙缘品呢，经头一开始就是佛呢，简单的讲就是佛在这个摩揭提国，摩揭提就是无毒无害无毒害。什么叫无毒害呢？佛成正觉的时候没有毒害，他在的这个国度叫无毒害， 为什么叫无毒害？是因为佛成正觉的时候，那个国自然就成为无毒害啊。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欧兰诺，欧兰诺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没有喧哗，清净的意思，无争的意思，在菩提道场属成正觉。其实这个地方啊，指的啊，这个欧兰诺指的是佛在菩提树下。现在说法的地方是在这个菩提场，但是佛属成正觉的时候是在菩提树下。那么菩提树下属成正觉，那照理讲应该是佛是在菩提树下属成正觉哦。啊，这个地方是这个法会是在这个菩提场，这两个地方不同哦。那为什么现在这两个看起来好像融合在一起？各位，时间跟空间在这部经里头，你只有在现象世界有生住意灭的时候，才有时间跟空间的问题。一旦进入那个正觉世间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啊！你不能称它叫时间是静止的，你也不能称它空间呢是这个是不动的，它不是这样。它告诉你，时间与空间都只不过是现象世界自然产生的啊。我们是看到啊，这个看起来太阳出太阳落，其实是我们自己地球这样子转了一圈啊。这个转了一圈是一个，你从某一个点来看是生住意灭的过程，我们把它定成时间。我们过去把它定成12个时辰，印度人把它定成6个时辰，是昼夜60，不是12时。我们现在把它定成这个24个小时，可是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定法啊，所以那个东西呢，都是生住意灭，靠着现象界的东西，我们把它定出来的啊，而并不是说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时间啊，它时间跟地点上是如的。当时呢，这个同时呢，它就成了三世庄严，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未来是未来，为什么会啊？这个三世同时成就三世间的庄严，因为它已经没有时间的问题了，所以过去也庄严，现在也庄严，未来也庄严，因为已经超越这个三际过去、现在、未来的问题了。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你所看的是整个的地变得如此的庄严、广博。所在的那个大的环境，山河大地，你看到那个地方的树啊，是如此的庄严，而且那些树都变成那么多翠绿啊，树干是啊，这个树枝、树叶、树果都是七宝所成，都是那么样的亮丽，那么的美好啊。那么周边所有的房舍、宫殿、村落啊，那乃至于狮子座，就是佛所坐的那个狮子座，都是如此的瑰丽庄严。各位，你能体验过这个事情吗？那以前很多人就说，那以前佛成正觉的时候在那菩提树下，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那里有没有变庄严啊，那里的树有没有七宝啊。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够了解经义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等佛成正觉，你只要稍稍的啊醒觉一下哦，不要向他成正觉哦，你只有早觉，早一点起来，或者是你那一天脑心胸哦比较开朗，比较清醒一点，你去觉试试看。明天你到阳明山看，你是要这个到小油坑啦、或者是要到大屯啦、或者是七星的哪一个山顶啦、你去，你走到一个地方，你坐下来，一方面是你身体的运动使你的一些繁琐的烦恼、你自己的焦虑、你身体里头的困顿慢慢没有， 然后这个你感觉到万缘都放下，你在那里稍稍只是清静的在那里坐一会儿，你才会第一次听到原来七星山的鸟鸣真的像极乐世界里头的啊嘉陵频且共命之鸟，而且那个声音真的也让你觉得很清醒很舒服。其实那不叫做念佛念法念僧，那又叫什么？因为佛觉也，法清净无欲也，啊，僧就是完全清净解脱也。所以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你应该感受到那一份喜乐才对，你有没有？有时候你去看吧，你跑到海边去，老师是很喜欢海边，老师特别喜欢东部的海边，台东花莲的海边特别喜欢，所以有时候会联络那边的学生，老师跟师母去了，他们就老师你要去哪里，不是往山上走就是往海边走，好，他说老师那好，今天我们就走海边，走到一个地方，他说老师这里真的不错的，我们下去还可以哈，让我们的脚去踏踏太平洋的水，而且再可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坐一坐眺望眺望，还蛮好的，我在那里走一走眺望眺望啊，那种感觉突然间觉得这个海就是香水海，这个海边的这些石头啊被海浪磨得圆圆滚滚的，每一个拿起来都令你啊雀跃不已，哪一个不是宝，哪一个不是七宝，还不止七宝呢，还百宝呢，所以这个拿起来看一看啊真不舍，这个拿来看一看真不舍，所以干脆躺在那个地方，你觉得它有多美，它不是很庄严吗？好，如果你那一天你很烦恼，我要你去躺在那个地方，你说老师我已经够烦恼，你让我躺在这里按照点嘎弄转九桃，你叫我躺在这里干什么，你也感觉不出来。各位你了解那个庄严你看得出来吗？你可以看到海边庄严，看到海边的树变庄严，看到路变庄严，看到旁边的人家的农舍变庄严，看到的渔船变庄严，有时候如果你啊好运一点的话，我的学生跟我讲，老师你要常来啊，到达那个季节的时候，真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鲸鱼呢在你远的地方喷出来给你看一看，你所看到的就不是鲸鱼啦。我说那不然看到的是什么，他说看到的是奇景，所以我的学生也好像懂华严了。所以你去看，当你内心好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看起来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好，都真顺眼，你如果今天心情坏心，不止都看旁边的人不顺眼，连你家里的人你都看不顺眼了，回家一看小孩子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为什么？因为你有障碍啊，你有很，所以因为你不觉啊，你被总有障碍，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障，我们有业障，我们有所知障，我们用了这么多东西，所以都看不见了。你去试试看，明天你就可以试试看，我今天早上一样去爬山，我今天爬山很特别，带了两个素包子，带了一杯这个热的豆浆，然后就去爬山了。我要带到山上去，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以天地共享早餐，说的有一点你觉得好像很活啊，是不是真的？而且你有时候会觉得是整个的一个天地他陪你共进早餐，你说他怎么会不庄严呢？他真的很庄严，你觉得你看到了今天早上的天是那么的蓝，阳光是那么的灿烂，云远远的云是那么的悠闲，然后有五色鸟，有白头翁，有这个今天还可以看得到这个一种鸟，那种鸟应该类似像是一种 一种雀类的东西，就是它的尾巴是比较长的一种雀类的东西。那么你会觉得为什么阿弥陀经里头他会写到说西方极乐世界里头啊，那么有各种的鸟，嘉陵频且共命之鸟，是不是？那么带动你念佛念法念僧，我觉得真的是如此。你再去看你自己所坐的那个宝座有多庄严，很庄严，其实只有一个石头而已。我们在座有人大概知道老师常去坐的那一块石头，因为有几位同学曾经这个去找我说要爬山，结果我带他们，我说这个石头就是老师常坐的地方，我跑去那个地方坐一坐，其实很好。所以庄严的意思哈，因为你内心里头清净，你那个环境你自己内心里头已经有这个觉的部分了，所以这一些的紧跟的通通都会好起来，你不觉得吗？你觉得如果说以我们现在在台北市的屋子，那比起乡下的那个小屋子哈，那比起来茅屋哈，你一定会觉得这里的房子比他的屋子水准好多了。可是你如果这么想啊，以前你童年的时候，你的老师会教你一首歌，那首歌好像是这么唱的吧，就是看那边绿树青山，风景深如画，弯弯流水几枝野花，围着竹篱笆，篱笆里爱茅屋，就是我的家。你为什么不唱大声一点呢？再唱一次好不好？看那边绿树青山，风景深如画，弯弯流水几枝野花，围着竹篱笆，篱笆里爱茅屋，就是我的家。好，你唱完了，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是这个的心情去看弯弯流水，那个矮茅屋就是你的家，是不是像神仙眷属所住的啊？如果你觉得你很穷困，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觉得众苦艰迫，我请问那个地方看到矮茅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庄严吗？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点出属成正觉的意义了，是不是？我们并不是讲说我们不需要去创造福报，也不是反对去经营我们的丰富的这个事工，让这个社会，让这个生活更进步。但是你创造出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清净的心，没有这个属成正觉，你一个月能够赚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于有的人是赚千万，他会看千万是什么。有的人一个月只有一万多块钱，那一万块钱是很庄严的，他在拿这个钱用这个钱是很庄严的。但有的人赚很多钱，他并没有庄严，他内心里头有的虚，内心里头有的一些惭愧，有的一些自责，有的一些内疚，有的一些不足，甚至有些憎恨。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他希望的就是这个样子，看清楚。所以连狮子座都一样，所以你来听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讲堂这么小，可是当你听到很入耳的时候，跟讲堂大跟讲堂小已经不一，这两个已经，所以你会感觉到说突然那个金色呢突然庄严广博。为什么庄严广博？就是因为这样庄严广博。好，所以于此座与一切法成最正觉，自入三世 悉皆平等，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音普顺十方国土。也就是佛成这个最正觉的时候，佛的身，这个身，佛的身不是指肉身，是指佛的法身。这个法身充满一切世间，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每一个人都同时啊，不同的世界，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不同层次的世界啊，不同的这个华藏世界海啊，那么这个不同的这个因缘，但是通通都因为这个法身，这个光明的身充满于世间，其音普顺十方国土。我不是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吗？我说佛学院的学生实在是有时候看他们求知哈，我也很赞叹，我说真好。他们问问题的时候也几分羞怯跟几分啊感觉不好意思，说老师我这个还不懂，你再讲一次给我们听听。然后我讲完一次以后，我说你听得懂的人请举手，他差不多三分之一，我说听不懂的人请举手，只有两三个，我说那其余的半懂半不懂，所以只好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我说好，现在听不懂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我说好，那现在听懂人请举手，一半还有一半人不懂。但是不是不懂，但是也不是懂。我说那你们已经保养呀，不是懂也不是不懂。他们问什么问题呢？问说老师，很简单，叫我们怎么修行，叫我们怎么禅定，叫我们怎么去啊面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这你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让我们不会产生解锁戏法，不会产生种种的障碍，我们能够啊从我们的这个所知障里头啊，所知就是成见、偏见、刻板观念、意识概念，这些东西都叫做啊所知。那么我也能够从烦恼里头，我种种的烦恼情绪啊那个地方解脱出来。那我如果又可以啊从我的业障，什么叫业障，就是我错误的行为，我做不到的行为里头，我解说的你告诉我们这些就已经够了。所以这个学生问的问题是写一张纸来问，不是这样问一个问题。他说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不就好了吗？可是老师，为什么华严经要这么样的麻烦，弄出一个光，然后佛还会放光，哦，这个光呢，似乎可以到任何一个世界，我又看不到这个光，你看我有多对这个事情，你叫我怎么能懂呢？你能不能再解释清楚，什么叫的佛始成正觉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光，而且光照有缘啊，光可以普照十方，你能不能那个光叫什么光？我说啊，我看了这个他们问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那个教室哈，一定是这边有一个麦克风，这边有一个麦克风，我中间我再讲一个麦克风，所以我们的教室比这个还大，所以他们呢也会从后面那里走出来，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提问问题就是了。我鼓励他们要问问题，你认为你不懂你就该问，所以问出这个光这件事情是所有问题里头他们最复杂的问题。他们觉得我们去跟人家讲说我现在会现出光来，可是我又没有看过，可是佛却现出光来啊！然后每一个人最后都现出光来，陈太老师你能不能解释光，然后能不能证验